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是否有时候觉得有一些心思意念很难摆脱呢？总是有很多的忧虑在心头，有一些重担呢，觉得压肩头，常常喘不过气来，觉得到底尽头在何方？到底黎明什么时候才会来临呢？我们都会面临人生的这些困境。但是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我觉得最宝贵的是我们有神的道，我们有神的话语可以来进入我们的心中，来帮助我们，给我们应许，知道主的应许绝对是真的，主昨日今日到永远永不改变，他应许一定与我们同在，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不要惧怕，他已经胜过这个世界。并且刘文最近呢在操练一个能够改变负面思考的方式，不断的背圣经。那背圣经呢，真的是可以让我们脑袋在天马行空，在开始呢又被一些世俗烦扰所搅扰的时候，我们可以靠背圣经呢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这是可以养成的习惯，每一天呢背诵一节圣经，而且呢如果能够整卷书的背诵那就更好了，不用急要只要每天呢能够背一节，甚至于一个礼拜背一节都没有关系，常年养成这个习惯，累积下来呢，神的话语会深刻在我们心中，帮助我们去胜过魔鬼撒旦的谎言，使我们能够穿戴全副的军装来抵挡恶者所射的箭，使我们能够有护心镜，使我们能够拿起盾牌来抵挡这些攻击和谎言。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有时候觉得风浪好像一波又一波，为什么总是没有停息？但是我们也要看见神在其中呢，其实他也赐给我们避难所，赐给我们安息的时间，只是我们有没有来到他的面前呢？很多时候我们的劳苦重担真的不知道如何卸下来，但是我们需要有属灵同伴的带导。当我们知道有人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重担也会轻省。而更重要的就是呢，我们要知道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已经背负了我们一切的重担，我们所承受的绝对不会超过我们能承受的，主耶稣一定为我们开出路，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你的眼泪他都看见，有一天一定会经过流泪谷，这谷呢会盖满秋雨之福。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梁敏夫编译的。今天为您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会众使牧者成功，经文在希伯来书第13章7到8节。手边有圣经的书商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13章7到8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希伯来书第13章7到8节， 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会众使牧者成功，牧师怎样才算成功呢？是牧养大教会吗？有处理一大堆卷宗的能力吗？或是逐日学经营得法呢？还是举办各类活动来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当然，这些事不能说不重要。然而，一个牧师成功与否，不是凭这些事来判断。台下信徒能聚精会神的注意聆听，才是台上牧师成功的因素。有一回，钢琴大师帕德列夫斯基巡回演奏，助理人员发现他神情沮丧，便问他有什么不对劲吗？大师说，好几位老朋友都没有来，经常坐在第四排的一对银发夫妇这次竟然没来。助理问他，你跟他们熟吗？大师说，熟啊，我很欣赏他们一副全神贯注的态度。20年来，每回我在这城市演奏，就像只为那一对夫妇演奏似的。我们在教会里敬拜的时候，也应当扮演那对银发夫妇，全神贯注地听神的道。因为牧师跟我们一样软弱，他所说的我们未必照单全收，但是我们应当求主借牧师的口来对我们传讲，求圣灵把真理放在我们心里，凡是上帝安慰、挑战、管教的信息，我们都要接受并且遵行。可能我们错误的态度要先调整好，活出合乎圣徒的样式。信徒如有这样的表现，一来荣耀主，二来对牧者也是很大的激励。因为牧师的任务就是忠实的阐明圣经的每一项真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给我一颗受教的心，专心聆听的耳朵，当你所安立的牧者传讲属天的信息时，圣灵在当中引导，让说的和听的都同蒙造就。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圣诞佳音》。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学员出版社出版，尼尔·安德生所写的《即开捆锁胜过消极思想怪癖情绪惯性罪行》。我们今天要进到第二章了。第二章的主题是在世界中寻找你的道路。我们看到上半段。几年前，我接受学员传道会的邀请，多次在南加州大学校园内讲道。我们分发传单，请学生前来参加聚会，主题是魔鬼对今日世界的影响。每堂聚会的真正目的是要分享基督所赐的权利。出乎我意料的是，礼堂坐了好几百名学生，这些都不是为寻找一时的狂热或爱辩论的人。虽然在近日的一次聚会，曾有一群撒旦教在外头唱歌，他们也不是来听尼尔·安德生的演讲，因为他们根本不认识我。这些人对撒旦的影响充满兴趣。若是十多年前，这个主题在教育圈中是被人嘲笑的。当基督徒还在讨论撒旦在教会中影响的真实性之时，这个世界已陷在堕落的属灵领域之中。西方世界的世界观起了巨大的转变，从新时代运动的兴起，接受心灵学为一门科学，对超自然的爱好以及日渐增长的撒旦教就可以晓得。新时代神秘主义在1960年东方宗教流入之后凝聚了最大力量，后来被雪莉·麦克莱恩及其他人在1980年代搞得轰动一时。今日从电视或收音机可以听到或见到通灵之人自夸他们的鬼灵向导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事。然而新时代运动并不止民生的问题，新时代的哲学已明显地渗入商业、教育，甚至海外的宗教。最近为了研究，我鼓励两名学生参加在学院附近举办的一个新时代运动会议。 当他们发现每名需付65元门票时，便想离开。这时，却有两个陌生人向前对他们说：“有人叫我们给你们2张门票。”我的学生很惊奇，拿了门票走了进去。他们向我报告说，其中一位讲员带领赴会者默想，他要大家想象有一个灵界向导来到各自身旁。结束时他说，现在你可以邀请你的灵界向导进入你心。这令我难以相信，撒旦竟然在离开我们学院2条街道的地方呼召。今日西方世界是从两个层面来看真实，上面一层是超凡世界，为鬼魔的住处，是一个只能借着宗教和神秘主义去了解的世界，下面一层是可做观察和实验的世界，是透过科学和身体感官去了解的世界。在这两个层面的智能状态，灵界对自然世界并没有实际联系，我们已经把它从我们对真实的了解中排斥出去。一般人常把神学与心理学当作只包括神和人性，就是堕落与救赎的问题，却排除了撒旦及鬼魔的活动。与西方严格世俗主义的明显对比，世界上有2/3的人口接受东方的世界观，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深信灵界的力量是极为真实的事情。这些人用平安祭供奉他们的神，行宗教习俗或迷信，在日常生活中比科技还要切合时宜。对在西方长大的人来说，根据西方的成就，把东方世界观列于次等并不难。但是两者都是属世的系统，都没有反映出圣经的真理。在这两层之间，保罗·希伯特博士称之为不被包括的中间层面，是在世界中进行属灵活动的真实的灵层世界。其实我们必须把幽暗的世界包括在我们的世界观里头，因为事实上并没有不被包括的中间层面。为了说明这世俗二层世界观如何影响一些西方的信徒，再次以发生在一个名叫莉莉的人身上为例。她很聪明，也是一位牧师的女儿。莉莉有一些患病的症状，在诊断后发现是复合的硬化症。当我听到莉莉的情况时，我联想到这病痛将影响她的前途。我也可以体会她父母的感受，我为莉莉祷告，但我却不能将她从我的脑海中除去。有一次我把握机会见到她，我问她，你什么时候发现这些预兆呢？她说，我第一次感到刺痛是在一个特别的灵修之后。我问，那一天的灵修到底有什么特别呢？她说，我为我不能达到我父母的灵修形象而感到难过。那天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12章，保罗提到他身体的刺，保罗说神的能力在他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而我也要神在我身上显出他的能力，因此我求神加一根刺在我身上。我尽量隐藏我的好奇说，你求神给你一根刺？他说，是的。我问，你知道保罗的刺是怎样的吗？他说，身体上的问题不是吗？我说，圣经没有明确的说明，不过哥林多后书12章7节清楚指明是撒旦的差役，字义上就是撒旦的天使，是魔鬼。保罗从来不求这个东西，其实他3次求神把他挪开。莉莉，撒旦利用了你无经文根据的祷告，让你受这些症状的苦，我坚决的建议你弃绝你所求的刺，求神从你生命中挪去撒旦的一切影响。莉莉接受了我的辅导，我们一同祷告，她几乎立刻感到身体好多了，症状开始不见了，她也恢复了平日的活动。几个月后，她的症状又再出现，那时候我带领她做一个更彻底的按步骤以得自由的程序祷告，如同本书3段所提到的，今日莉莉已经得到释放。莉莉的父亲对她病情的最初反应，如同许多其他西方的信徒，以自然现象的角度，我从来没想到莉莉的问题是属于灵性的。同样的情形，有许多人强辩莉莉的恢复是病痛得痊愈，而非从邪灵手中得释放。我们不曾获知灵界会影响自然世界，我们接受西方世俗的世界观， 许多信徒不是从他们的世界观排除超自然，就是把它交给超自然世界，而对他们的生命无所影响。这样做不但把神的能力从他们的神学及信仰实践中排除了，而且也解释了人类失败的原因，甚至把撒旦影响所导致的好像莉莉的症状看为是心理问题或自然因素所造成的后果。基督徒的世界观是借着对圣经的体会而形成，不是借着文化或经验。圣经清楚教导我们在自然的世界中有超自然和灵界力量的工作，例如马可福音所记载的医治，四分之一其实是从邪灵的捆锁中得到释放。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十一节和第十二节所医治的妇女也曾经被撒旦捆绑了18年。除了莉莉，我也辅导了许多身体有问题的人。当我们对付了邪灵的影响之后，身体的不适消失了。最常见的病症是头痛、晕眩及全身疼痛，像我在莉莉身上所经历的类似经验。弗雷德·迪克森在他的著作《基督徒与邪灵附身》当中也提到一个病人因被鬼附而产生了症状。我有一个朋友与我分享同样的经历，当他的属灵冲突化解后，他的病症也消失。几个月后，当那症状再出现时，他已经能够妥善的处理。请留意，我并不是说每一个生病的人都是被邪灵侵略，请特别的留意，这是超越超自然世界的层面。主耶稣把我们留在地上，好叫我们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是如假包换的事实。超自然的力量在地球上运作，我们活在自然世界中，也就参与了一场属灵的征战。30多年前，西方人已经开始感受和经验到，生命仍有许多科学还未能揭露的东西。当然，他们的看法是对的。表面上，这种新的需求对我们有着基督徒世界观的人来说是一种鼓励，但事实上，这些从物质世界中觉悟过来的人，也是那些建立宗教的人。他们本该转向基督和他的教会，但反而把古老的异端改装成新潮的心灵学、整体性健康、东方神秘主义，以及在新时代运动旗下的各种异端邪说。拒绝神而又想到灵性的需要，不是一件新鲜事。主耶稣在世上时，面对以传统取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之犹太教，这些宗教领袖不承认弥赛亚是他们属灵的拯救者。他们感觉迫害他们的不是世界的神撒旦，而是罗马。但是当耶稣道成肉身时，他把两个层面结合起来，他来是要制止魔鬼的作为，不是除去该撒。今日世俗世界观的焦点是自我，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呢？谁能满足我的需要呢？我在做自己的事，即使是一个信徒，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也会被自己的私心和骄傲所驱动。使徒彼得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曾面对以自我与以基督为中心的挣扎。在彼得承认基要真理，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永生上帝的儿子后不久，他却与幽暗的势力联盟。主耶稣称赞彼得的宣认后，就向门徒宣告苦难与死亡在耶路撒冷等着他。彼得就拉着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回答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耶稣的责备显得严厉无情，但事实上他确定彼得这样劝告乃受撒旦在背后的操纵。这些话是源自撒旦，其用意就是付上一切代价救你自己吧，为自己的利益撇下任务，为自己的方便放弃目标吧。这是撒旦的原则，因为撒旦的基本目的就是要提高人的利己意识作为追求目标。撒旦被称为今世君王，因为他不相信任何一个神的儿女拥有比自私更高的动机。你几乎可以听见他发出嘶嘶声，人都是自私的，而且有自己的条件，有些人可能比别人稍微好一点， 但是到最后，每个人还是会选择自己的事过于神的事，这就是撒旦的信条。很不幸的，在许多信徒的生命中，却将他的宣称看为有效的。撒旦欺骗他们，使他们以为服侍自己，但事实上，他们却是服侍世界、肉体及魔鬼。不过，基督徒的世界观有一个不同的中心点。耶稣针对人的自我中心与自私自利，而提供我们一个来自十字架的观点。只有掌握这中心点，我们才能够逃过偷窃、杀害、毁坏的捆绑。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是《旗开捆锁》，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带我飞，圣灵》。
我的眼睛不停止注视着你，我的主，总有黑暗无云你是永恒的光，我要赞美不停止，献给你我的主，总有失败挫折困难。
我们今天从《解开捆锁》这本书看到第二章，在世界中寻找你的道路上半段呢，一定要记得作者他提到的，我们需要有圣经真理来分辨，而不是随时呢都以为任何事情都是来自魔鬼的攻击哦。魔鬼会试探，会攻击我们，但是我们有神的道、神的灵在当中，让我们去分辨，也拒绝与撒旦来配合，释放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如果有任何需要刘文带到，还有对于节目有任何回应的话，请来信到以下的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心不停止注视着你，我的主，总有黑暗乌云阻挡，你是永恒。